皈依佛，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法，
皈依僧，
皈依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莲花生大士。
南无莲花生大士。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顶礼华智仁波切。
顶礼华智仁波切。
顶礼法王如意宝。
顶礼法王如意宝。
顶礼上无下道大和尚。
顶礼上无下道大和尚。
顶礼登科仁波切。
顶礼登科仁波切。
顶礼堪布索达吉仁波切。
顶礼堪布索达吉仁波切。
顶礼西天东土。
顶礼西天东土。
红中野教。
红中野教。
诸大善知识。
诸大善知识。
为天边无际的众生。
为天边无际的众生。
菩提心，
发菩提心，
而如理的谛听，
而如理的谛听。
前面，我们在房间的时候，有个人打电话给我，前一段时间呢，他写了一封信，他说，他90年代去上坟的时候，上坟好之后呢。他看没有人了，跑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去方便。那就回来。过了多少年之后，才慢慢慢慢的感受到，哦，他去唱坟了，去就是方便一下好了，犯着小鬼了，小鬼就一直跟着他，一直就跟着他。这个信里是这样写，后来今天打电话打到课堂里面，所以这个跟他讲，哦，师傅房间电话是多少，然后他就打到我的房间里面，跟我在说这个事。他信里面呢跟他讲，跟今天讲的完全还是一样啊，再告诉我，是吧？不单单有小鬼跟着他。而且呢，他不管住在什么地方，都有人呢想说给他发功，害他。那我就想知道，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听着，然后就问他，为什么人也要欺负你，鬼也要欺负你呢？那我很听下来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不是谁发气功在气他。其实啊，他还直接是因为啊，身边有很多鬼。那为什么这个鬼会跟在他身边呢？我们世间说，善人有善神相护，恶人有恶鬼相从。哎，这个，所以，我听他这样讲来，我就问他。我说人也欺你，鬼也欺你，你这跟我讲到现在，我说请问你，你有没有在这个事情当中你反省过自己？哎，我没听到他有这样子的表示，没有听他过好像有什么反省，也听他的讲述。所以呢，我也只是告诉他多多超度吧，多多超度，但是。你看这个超度啊，多超度有什么好处呢？那个鬼神可以得到一点利益嘛。但是为什么会跟他，这是一个问题。包括写信当中他也跟我讲，最好是 我去上海，是上海的其他的老的徒弟一个不要告诉，然后单单告诉他，他到火车站来接我，把我借到他家去住个几天，然后再告诉别人。你说他这个发心是什么发心啊？是不是鬼的发心啊？那个恶鬼是什么状态？恶鬼得到吃的东西是怎么样？以手杖食，不令他人见，唯恐别人来抢。吝啬，然后啊，怕别人分享他的，还不是记得的呢。如果是记得的，比如说，哦，今天发给你一笔奖金，发了100万，你还得到这个100万，吝啬，还不是呢。那个大饼画在那里，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能得到呢，他已经开始吝啬了，对不对啊？我还并不认识他呢，刚刚通过不知道通过谁打听到的，写一封信给我。然后今天他说啊，从七早八绕打了个电话，打到我接到了。在写信里面就这样讲了，今天在电话里还是这样讲。说这个人还没有见面，但是通过这些，大家能够分析出什么？能分析出什么？这种人是不是会招鬼啊？为什么？因为他内心有鬼的家，他早就被鬼住好巢穴了。就等鬼来住了，鬼来了之后，你说能操作掉吗？天下本来没有鬼的啦，佛教是无神论的。因为一切法无自性，对不对？这是佛教的根本的道理。无自性，无自性空。缘起而性空，这是佛教的这个真理。正因为无自而性空，所以任何东西都是你自己创造的，神也是你自己创造的，佛也是你成的，菩萨也是你做的，鬼也是自己做的。就像一盘泥巴，这个泥巴你说它什么它都不是，但是你可以捏成任何的形状。捏它是汽车就是汽车，你捏它这个是一个方凳就是方凳，你捏一个脸盆就是脸盆，对不对？捏一个香炉就是香炉，捏一个痰盂就是痰盂，捏一个垃圾桶就是垃圾桶，你看你想怎么样来捏它。所以一个人岁数也不小了，听他自己讲，父母亲在去年都相继去世，然后单身一个人住在家，年纪也不小了。这一个人说可怜不可怜？不明白这个佛教的道理啊，这样。所以呀，你要说有，天地万物无不有灵性，无不是心所化现，有形无情皆具佛性。要说有的话，要说无的话，心上这些了不可得啊，那你面对的这些心，这个镜子如果都没有，这个镜子的光哪里会有呢？不是幻现、幻生、幻灭。所以说我们作为凡夫来说，都是还是落在有一边的。所以四生九有，九有三界二十五有，都是落在这个有里面。因为我们听经的时候呢，要发菩提心，为天边无际的，无际呢，这个什么际啊？边际的际，无边无际的，一切充满大地上虚空界的一切有情，发心坐在这里听经文吧。佛法是百千万劫都难以遭遇的，我们迷失到现在，六道里轮回，做猪啊、狗啊、牛啊、马啊、苍蝇、蚊子， 做细菌啊，做那个什么都做过。现在我们对生命里面中了头奖了，现在能做人，这个时候特别特别的就是感恩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人世间给我们开出这一条光明大道，能够走出这些迷惑，走出黑暗。所以发菩提心呢，不发菩提心的话，心量还狭小。怎么救？怎么救自己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到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最后的部分呢，这个最后的部分其实往生法，它已经不属于大圆满前行了，它属于大圆满正行法。如果一个人对前行法没有真实的去修持，或者是在修前行法的时候敷衍了事，认为这不是很重要的，而遇到大圆满正行法的时候认为这个很重要去修，也是空无所获的。一个例子，就这个啊，往生法，往生法，也是这样的。甚至有人说，哦，听说往生法好哎，我好好听哦，听哦，哎。但是对大圆满前行法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就是这个很难从自己身上修这个法得到真实意义。所以这个里面往生分类里面分了五种，上根的是间接应持法身而往生，中根者是生缘双应的报身而往生，下根子啊也是以化身法而往生的，第四种往生呢是具三祥而往生，第五种呢是大悲铁钩超度法而往生。这个第四种具三祥而往生，中脉如道祥，这个心识啊如旅客相，极乐世界如归处相，我们要去投奔那个极乐世界，把极乐世界当那个这个我们的终点，要去的目的地，然后把我们自己的心识呢就像旅客，然后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的中脉道，中脉道。那个中脉的话，就像，就是，有一点像什么，像那个小榴莲炮似的，炮筒子似的，但是没有，我们观想的时候没那么粗，神识就好像是榴莲炮下面的那个炮弹似的，砰一下上去了，包括在修法的时候，甚至也要发出这种声音的，往上。往上提的那种发射的一样的那种，发出那种声音来修的。据三祥往生，可以说这个是属于这个属于在这个五种往生里面我们将要学习的是一个重点，从法上来说它是一个重点。但是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没在弘扬的时候啊，那个气功界已经有人在用这个方法，气功界已经有了。当我们在闭关的时候，哇，一个一个衣服穿上汗衫，上面印着大闭关，我们后关师傅看了笑死了，跑到那边稀里糊涂住了七天，他一个人穿了个汗衫，上面写了个大闭关，干嘛呢？他就是修这个法的嘛，一个人出800块就是拿大闭关就闭关了，再发一个结业证书，就这个， 这个气功界里论界有，所以这个能不能，甚至严格的去推导下去的话，包括一个人就是在一个金刚上师的引导下，他修这个教法，乃至头上已经能插吉祥草，甚至头顶这个洞里面向外流黄水，那是不是已经就保证他100%的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保证？所以在这个第二种、第三种往生类里面就讲到了，啊，具足灌顶，而且呢，在师徒之间没有破过誓言，师徒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没有让这个破誓言的这种锈所垢染，如黄金一样的，还保持这种质量，可以啊，可以化身的方式啊往生。那聚三祥作为这种法呢，你像我们就是这个法的这个祖师啊，马尔巴的祖师啊，他曾经追寻他的上师那罗巴尊者。那天那罗巴尊者在给他传授灌顶的时候，然后虚空里面就显现出这个灌顶的坛城和本尊显出来，然后那罗巴尊者就问马尔巴了，你看书生啊，像就像彩虹，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哇，坛城那么漂亮的现在虚空里，本尊也现出来放射的光明啊。他说现在你应该顶礼什么呢？应该顶礼什么？这马尔巴尊者就想了，他说上师顶礼上师的话，上师天天都可以顶礼的了，天天都在的虚空里，你看这么稀奇的虚空里，坛城竟然在虚空里明显的显现出来，本尊也已经现前了。他说坛城本尊不是天天的可以看得到的，这么稀有啊，他心想那应该是先顶礼啊坛城本尊，然后他就先顶礼坛城本尊了。结果当他坛城本尊顶礼的时候，那罗巴尊者怎么跟他说？那你这样啊，固然对法非常的尊重，但是这也成为你一个不太好的缘起，你这个法以后会很兴盛的，你这么尊重法，但是作为你自己的本身的这支分啊，这个主要的这个不会兴盛的。所以后来尽管这个马尔巴上师他把所有的法，包括这个千石法法中的精华都传给了他儿子，最后他儿子120岁的时候还骑马摔死了。马尔巴上师他这个法没有通过他儿子啊，这样一系传开，而是在弥勒十八尊者这里啊，得到了非常大的弘扬。这个缘起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他当时，后来他自己拜过起来了，上师这么一讲，哎，他就想起来，我平时学习这些教法，我非常熟悉的知道，一切法皆依师而生，师父没有哪里有这个法。虚空里现的坛城本尊藏在哪里现出来的？都因师父而现出来的，师父的威德里现出来的。你只重法不重师，颠倒了。所以他自己深深的就是忏悔自己，忏悔。但是这个一旦做出了，就没有办法消失了。就像一台电脑一样，你错了之后，你说我删除，真的删除掉了吗？大家这里有熟悉电脑的，大家想真的删除掉了吗？我有一台电脑了，我在家里瞎摸瞎摸摸，还有这么一个设置，它可以恢复到10天以前的程序，可以恢复到1个月之前的程序。所以为什么一台电脑，这个如果里面你不太会操作的人操作了之后，
这台电脑越弄越慢，越弄越慢，越弄越慢，越弄越慢。
我们这属于叫什么？里面碎片太多。什么叫碎片太多？业障太多了，就是错误的东西太多了，工作不了了，到时候。有的对这个法很重视，但是却不会按照这个大圆满前行那样如理去做的话，重视这个正行法啊，也非常的重视啊，这样去，也是没有任何实意的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啊，这个原话这样子的啊、哦。我们前两天等于是刚刚学过。舍弃圣道之基础前行法，则如无强求壁画一般，将断绝正法之根。他这里面就是说，不要说你不修，就是修的时候敷衍了事啊，认为修正行法才会是很重要啊，然后对前行的话不是很那个的话，这样也是没有舍弃圣道之基础。所以说啊，这个。所以我们法王如意宝为什么一遍一遍的他强调啊，说三世一切诸如来，所有教法的精华义摄于善心善行中，具言佛子当实修啊，这个那个是一个非常啊，这个精华义啊，这个基础。然后这个前行法是每一个修行人呢都要去成熟的，按照这样子的指导去让自己啊符合这样的条件。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特点啊，都是这样一个特点。对这个具体的这种。懂正行的修法，对气脉明点的修法特别热衷，但对自我做人的这个方面啊，却不是很爱惜的，不是很落到实处去修行。因为这个我们师父啊，上人。圆寂100天啊，昨天我们去参加这个纪念。像师父他老人家，平时一张餐巾纸都要用好多次。有时候大家说，哦，这个老和尚是惜福啊，爱惜这些啊，爱惜惜福。我有一种另外一种领悟，就是上人他老人家乃至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优良的传统啊，老祖先的这个惜福，它有什么一个好处呢？他其实是尊重这么一张纸，他认为这张纸还有价值。就像师父他看到别人饮料瓶别人扔掉了，师父把它捡回来，甚至师傅那边带客人用的那个一次性的茶杯，别人都是把它当一次性，名字起好了嘛，一次性，客人走了就扔掉了，但是我们师傅舍不得，他嫌有时候啊，哎，弟子有的时候师傅啊，好扔掉了，这个是一次性茶杯了，我们师傅就呵斥他，谁告诉你这是一次性的？谁告诉你这是一次性啊？然后教我们，他说当你下一次用另外一个新的茶杯的时候，那个茶杯软软的，你可以把这个是茶杯套到那个茶杯外面，那个杯子不就硬了，对不对？这个是日常生活上都有的，是不是发挥了那只茶杯的作用呢？所以作为他来说，他能够发现这个东西的价值，他尊重这个价值，
就像我们去印度朝圣一样，看着印度人，印度人为什么那么祥和？他们干什么？他们尊重对他们有贡献的。这个印度也是农业社会啊，哎，土地都是平平的，土层非常厚的，干季雨季。然后这个农业的社会啊，主要是靠牛来耕种的，所以印度人就把牛奉为神，不打牛，不杀牛，不吃牛肉。这是印度人对牛的一种尊重，因为牛为我们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劳力活他干，哎，无怨无悔的，皮鞭打在身上啊什么。所以他们就尊重对自己有贡献的东西。哎，这个印度很热，很热，然后需要乘凉，啊，于是就把树奉为神，树神一样的去恭敬。这个树啊，像一把伞一样，给我们带来阴凉，所以这个印度人对树就非常的恭敬。反过来说，在印度的人眼里，自己不是老大，不是宇宙的主人，比自己大的人吗？树也比自己大，连个牛也比自己大。所以他印度人就很谦虚呢，对不对？牛都比自己大，人与人之间呢，他就有非常大的空间。一个人呢，谦虚啊，天底下自己不是老大，所以他就有给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空间，所以对相对别人来说，相互都有很大很自由的空间，生存空间。所以看到的这个社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从印度的德里乘上车，一直要到土地干也，整个的路上一天一天开啊，一个一个圣经就开。路过的城镇，路过的这个菜场街市很多很多，看不到杀生的，看不到卖肉的，卖青菜萝卜，看不到肉摊了，你去看啊，没有肉摊。然后路边怎么样呢？哎，那个车在路上奔驰着，然后呢也有牛车，也有马车，驴车，骆驼车，路上一起跟人一起走的，然后路边上什么野生动物啊，那个各种的鸟类啊，在田间自在的啊，走着找着食物啊，甚至天上翱翔的，甚至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啊，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甚至我们开着车，哎，边上还有一只小野猪，就在人行道上嘟嘟嘟嘟嘟嘟在往前跟着车一起往前跑，我看两个犬牙露出来的，我一看。毛刺嫩子的，哎，毛刺嫩刺嫩，然后那个野猪是有两个大牙的嘛，露出来，它跟家猪不一样的。一看，喂，这小野猪嘛，你看，然后还有那些鹿群啊，鹿，那孔雀更是司空见惯，路边上孔雀司空，城市里都有孔雀。那个垃圾桶边上。又狗在那个垃圾桶里找食物，鸡也在那找食物，猪也在那找食物，孔雀也去在那找食物。孔雀什么？孔雀不怕毒的，孔雀越吃毒的东西，它羽毛越亮。你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形式，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不深思吗？它为什么会这样？甚至我们住在宾馆里，哎，好嘞，那个猴子从窗子那爬过来，头伸着看着我。哎，你住的宾馆里，猴子也住的宾馆呢。你住的里面，他住的外面。哎，有时候扔个苹果给他吃。在城市里，乡村更多了。那乡村，你路过一个树林，那个猴子哇，很多很多的。那个德里首都啊，那首都的边上那很多猴群呢。人与自然这么和谐，人跟那个动物那么和谐。哎，那个车子里那个窗口，你看出去，哎。人在那晒太阳，狗也是趴在地下晒太阳，那个牛嘛也坐在那晒太阳，然后那个乌鸦嘛就落在这个牛背上，也在那晒太阳，那种和谐的镜头啊，随处可见。 哎，那你的人你看得黑不拉几的哟，衣服也没什么，也不是很干净呢、啊。但是那个人很奇怪，人真的和像其他动物一样，那一样生活在天地之间。在那里你可以知道，人不是天地之间的霸主，不是横行霸道的，他是人与人相互尊重，人与其他动物之间也是相互尊重，都相互的留有空间的生命空间的。这个我们佛教徒，所以说佛教传到我们中国之后啊，这等于是像那个掺了水又掺了水的了，因为在高僧大德身上，你有时候才看得到这一点，才能看得到这点影子了。像我们师父对这个物命的珍惜，不杀生，爱惜生命，啊，不单单有情的生命，甚至无情的，对一张餐巾纸，让我们很方便的嘴一擦，就是也扔掉了嘛。师父不会了，擦擦嘴，装到口袋里去了。哎，对一次性的杯子，舍不得扔哦，下次还有用。别人喝过的饮料的那个矿泉水瓶啊，都扔掉了。那小朋友啊，那些旅游的人来，那地上扔了一大堆，师父看着就捡。哎，别人扔掉的袜子、毛巾啊，扔到垃圾桶里面，师父一个一个的捡回来，洗一遍，念念咒，再洗一遍，再念念咒，念，哎，你做，他说扎在一起可以做拖把。他知道这个物体它的价值，他尊重它的价值。就像一个人去当兵，当兵的时候，一个老百姓变当兵的时候啊，开始不是说一当兵啊，新兵蛋子就发一支枪给你，不会的，哎，要好好训练，甚至那个军服都不是完整的一个军服了，军服是军服，还没有军那个领章的，帽上面没有帽徽的，三个月训练了，合格了，开始有帽徽了。然后叫劣等兵，算是不太合格的一样的意思。哎，在这个时候，才三个月之后才开始发一把破枪，然后就告诉你，你要把这个枪爱惜的比自己生命还重要。一个战士手中的枪，如果你没有枪了，你还活着，你还活什么东西？你活？那个人一个战士，他走到哪里呀？不晓得。我枪怎么忘了哪儿丢了？而且你那杆枪始终要保持它里外的是正亮的，但你的枪膛看上去是正亮的，外表也是正亮的，看上去，哎，你要爱护一个枪要超过你的生命，这才是一个好士兵。就像我们出家人穿了这身出家的衣服啊，哪天忘了呢？出家衣服，比如说哪天晚上你做梦里面你还穿着在家衣服，我看你醒来的时候你怎么想，你吃了佛教的饭吃了这么多年，哎，做梦的时候还是在家人，那身衣服都混没的，惭愧不惭愧？哎，我们就别说在做梦了，醒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个袈裟不像什么样窝窝弄弄的，你想一个出家人如果披着袈裟不是很有威仪的，那个袈裟啊窝窝弄弄，哎呀，这也是灰，那也是脏的，甚至啊残缺不全的，你可以想象这个佛弟子肯定不是一个好佛弟子，这如来之衣也，如来衣啊，我们居士也是这样，穿上法器，穿上那个衣，哎，你披上那个衣，你要把这个衣看得比你自己的生命要重，这才是一个好弟子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的？那反过头来呢？如果你拜了师父，你说啊，我以你为师，也是这样的，你应该把师父看得比你的生命要重的。所以叫宁舍生命，发誓宁舍生命，哪天弄弄弄的师父还不如你了， 就像我们身上穿的袈裟一样，哎，也不去珍惜，不当它一回事，皱皱巴巴都是脏的，哎，甚至这个袈裟也不看好，哪一天一不小心被狗叼走了也不知道。你说哪行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从小事就可以看到大的，因为大的是什么？大的是果。果从哪里看？从因地上看，因上去看。哎，一个兢兢业业，哎，一个能够遵循这种法则的人呢，他是成功的。哎，我们皈依的时候就说了，皈依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那无边的这个价值了、哎、建立一个师徒关系，建立了皈依三宝的关系，那是无边的胜福了。那怎么样保护？如果你现在一个三宝的皈依体你有了，那你怎么保护好它？你怎么保养好它，让它日日常新，让他每天焕发着三归体的光芒，让你乃至一切与你有缘者得与中得福报，一切人天都因为你而吉祥了，是不是这样的？不得了的，那个三归体哦，那个三归体无价的，所以啊，大家。我们从各个角度来比喻，大家应该来熟知。现在末法时代，对这些，所以大家越来越轻浮，就不太注重这些实质，做人最基础的、最基础的这种训练。